无痛疗疾。中国医学向来有医食同源的说法，也就是说，食物与药物同样具有寒、热、温、凉和升降、沉浮等用以治病的基本功能。清宫的御医们根据这一个原理，针对慈禧的病情，让其不知不觉、不痛不痒地吃掉了疾病。视菊如命是慈禧的一大癖好，她少年得宠，爬上太后宝座，又费尽心机，以致中年以后便渐感精力不济，常常头晕，两眼干涩，视物昏花。略似药性的慈禧就则以上等菊花代茶品饮来缓解症状。中医学认为，菊花性味甘苦凉，有清热祛风、明目解毒的功效。此外，菊花不仅能抑制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发挥良好的抗炎作用，还能增强人的体质，延年益寿。尝到甜头的慈禧还常把菊花当作礼品馈赠各国驻京的使节夫人。她爱菊，所以也爱养菊，多次下令在京城各地广植菊花。1894年，慈禧筹办六十大寿，到北京万寿寺烧香之际，因见紫竹院南岸的浅山黄土裸露，景色肃杀，便下令依山种植各种菊花。因菊花又名酒花，所以后来人们便把这山叫做酒化山。慈禧晚年老眼昏花严重，对菊花更是情有独钟，不仅天天饮菊花茶，还令人在颐和园里种了大量的菊花，品种多达233种，可谓盛极一时。每当深秋菊花盛开的时候，慈禧太后喜欢采摘菊花瓣赐菜食用，吃的时候先由御膳房里端出一具银制的小火锅来。餐桌中央有一个圆洞，恰好可以把那火锅安安稳稳地架在中央。菊花火锅的吃法是，把菊花摘下一两朵，把花瓣摘下，浸在温水中漂洗一二十分，放入已溶有稀矾的温水内漂洗沥干。当膳房将装有滚开的鸡汤或者是肉汤的小火锅及肉片、鱼片、鸡片等生食端上餐桌，将少量肉片先放入锅内烫煮5-6分钟，再投入洗净的菊花瓣，过3分钟边捞边吃。鲜鱼和鲜肉片放在鸡汤里烫熟后的滋味本来已经够鲜的，再加上菊花所透出的那股清香，便觉得分外可口。火上锅中汤滚滚，锅中火上味香香，太后每当吃这道菜肴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表现出孩子般的嘴馋，让人看了好笑。慈禧爱饮花茶，她嗜茶成癖，特别讲究，泡茶用的水是当天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 所饮的花茶，不是经过火焙的茉莉、玫瑰，而是刚采摘的鲜花，掺入干茶里，再泡入茶中，饮起来既有茶香，又有花香。慈禧饮茶用白玉茶杯，金茶托上放三盏白玉杯，中间是茶，两边是花。两名太监双手将茶托供奉到慈禧的面前，口呼老佛爷品茗了，慈禧方才饮用。春天到来的时候，慈禧忽然惦记起萝卜来，吩咐御膳房太监去弄点尝尝。通常这等贱物从不入御膳，要拿来得先除臭，也多亏厨夫聪明，好不容易把气味除掉，再把它配上鸡鸭蒙之中，才敢端上来让老佛爷品尝。萝卜子，中药名叫来福子，清朝年间盛传三钱来福子换个红顶子的故事。这一年，慈禧太后在自己的寿宴上因贪食佳肴而病倒，御医每日给予独参汤进补，开始疗效尚可，后来非但不见效，反而头胀、胸闷、食欲不佳，还常发怒、流鼻血，众多御医束手无策，即张榜招贤，凡能医好太后之病者，必有重赏。张榜的第三天，有位郎中站在皇榜前细加琢磨，悟出发病缘由，便将皇榜揭下。郎中从药箱中取出三钱来福子，研细后加点面粉，用茶水拌掺成三粒药丸，用棉帕包好呈上，并美其名为小罗汉丸，嘱咐一日服三次，每次服一粒。说也奇怪，太后服下一粒止住鼻血，二丸下去除了闷胀，三丸服下太后竟然想吃饭了。慈禧大喜，即赐郎中一个红顶子，也就是清代官衔的标志。西太后慈禧曾患乳瘤，疼痛难忍，服用许多方子未能奏效。出生于淮安楚州城内范巷的御医韩达斋，想到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既有吃散子的好处，说它可以利大便、润肠、温中益气。淮安等地民俗有孕妇孕期必食茶散的习惯，据说产前可舒筋活血、催生有益，产后有滋补康复身体的好处。于是韩御医为太后开了几味淮安茶散，慈禧吃了四支药，另外喝了三支荔枝和研磨泡的黄酒，一夜闷出大汗，天明时顿感舒适，疼痛全无。慈禧太后老来常犯心疼病，日夜烦忧，听说京城外的香山法海寺有位99岁的住持高僧，养生有方，善做茯苓饼，便前去拜访，讨教制作的方法。回宫后，御膳房仿制三生茯苓饼，专供他享用。陶弘景曾赞誉茯苓说：“通神而治灵，合魄 而炼魂，力窍而益机，后嗣而开心，调心而理血，上品仙药也。简而言之，人吃了有安神、益脾、利水、肾湿诸功能，治脾虚、失眠、心悸、水肿更佳，对妇女及老年人滋补最好。慈禧喜食茯苓饼以后，犯心疼病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头发也由白变黑。从公布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保管的清官医案来说，慈禧内服的13个长寿补益方中，使用药物达64种，而使用频率超过 45% 的仅有6位而已，其中茯苓最高达 78%， 为西太后补药之首。慈禧太后常命御膳房为她制作茯苓饼，除了她自己食用外，并常以此赏赐大臣。自清末，既清香可口又强身健体的茯苓饼在北京乃至华夏大地已经成为滋补的名典，一直流传至今，盛销不衰。光绪六年的某一天，慈禧太后郁闷不乐，食少不饮，恶心呕吐，大便稀溏，这可急坏了太医院的御医们。聪明的太医李德立刻想起唐代孙思邈十字中说，夫为医者，当须先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药之。他联想到慈禧独揽朝政，生活奢侈，又好吃肥鸭等油腻之物，更可恶的是，这位老佛爷本是个阴险毒辣、爱动肝火之人。李德立最后诊断认为，西太后的病是因为肝气不爽、脾胃虚弱所致，于是提笔名方。他开出的方子中有茯苓、莲子、山药、芡实、扁豆、薏仁、藕粉等几种食药兼补的食品，共盐细粉加少许白糖和面粉，酌量蒸制成膏，即名为八珍膏。慈禧吃后感觉口感很好，没几天竟食欲大增，大便也开始正常。自此以后，慈禧太后不管有病无病，总叫手下人备好八珍膏，以便他随时服用，可谓膏不离口。其实八珍膏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食物，明代医学家陈时公在他著的《外科正宗》一书中就载有此方。为慈禧太后治病的八珍膏只不过是太医李德立在此方的基础上用量略为加减，加工成为食品而已。此膏香甜可口，极少药味，更可贵的是它积食可以食用，病食可以疗疾。清帝乾隆、光绪都十分喜爱食用此种药膏。中医研究院曾将八珍膏适用于临床，经116例临床观察，表明具有良好的补益、健脾、强脾功效，对老年人体衰、脏虚、食少腹胀、面黄肌瘦等疗效卓著，不失为清宫珍视的秘方之一。慈禧老年之后，人吃 鸡鸭鱼肉一类高粱厚味之品，不免壅滞生肌，化痰生热，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以致得了脾胃病。自从清宫老佛爷起居底部和禁药底部可见旁证。御膳房公差许德胜制作的泡泡糕，慈禧特别爱吃。这糕选用高档中药，如人参、党参、黄芪等泡水和面，用玫瑰、青梅、樱桃、核桃仁、白糖调成甜馅，做成的糕放在热油锅里很快膨胀开花，于是有了美丽的名字，叫太后御膳泡泡糕。此糕是清实消滞的良药，对慈禧的脾胃病确实有疗效，以致屡用。益寿糕是慈禧独用的糕点，故后人又称其为慈禧益寿糕。它巧妙合理地使药方与糕粉、白糖、芝麻、花生仁等配置，色味俱佳，香甜可口，具有很好的调和气血、补益五脏、强身健体的作用。清朝末年，西安著名文人薛宝琛曾经在京城当过小官，他著述的《素食略说》提到，信佛的慈禧爱吃斋菜、罗汉菜，罗汉菜菜蔬瓜之类，与豆腐、豆腐皮、面筋、粉条等，俱以香油炸过，加汤一锅同焖，胜有三家的风味。太乙朱寿恒用此法，显于书有句云：同炒罗汉菜，其名盖以古也。这是御医姚宝森针对慈禧饮食失节所致胃脘胀满、爱腐吞酸之症特地而设，对于清宫食疗及慈禧养生的秘方，我们应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和临床实践来验证其疗效和原理，去其精华，弃其糟粕，剥下神圣和神秘的外衣，从历史和皇宫的尘埃中走出来，使其造福于大众。